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传讲的一个信息是属灵的征战。那征战的意思就是战争的意思，就是打仗，就是冲突，就是抵抗。很多年前，那我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有人跟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头不是很愉快，也不喜欢讨论这样的题目，因为我们人生有太多的征战，太多的冲突，太多的争斗。我记得有一个姐妹跟我说，她说我在我的生活当中，在家里和我儿女斗，跟我婆婆斗，跟我配偶斗，在上班的地方与同事斗，与老板斗。他说我斗得已经精疲力尽了，所以我到教会来是寻求安息的，不要再听这种征战，这种斗来斗去的，我厌倦了，我累了，我想安息。因为我觉得他讲的话也有道理，像我们这一代人，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，在中国那个社会的里头，特别是经过很多次运动之后的人都知道，斗来斗去，甚至有人说与人与人斗其乐无穷，是不是好像人跟人之间就是要斗，那斗来斗去的。你看到这个世界也是这样，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战争，那集团与集团之间尔虞我诈，明争暗斗，是吧？我们厌倦了这个斗，这个征战这个词，没有人喜欢这个征战，没有人喜欢这个争斗。可是我们慢慢成长以后，我们就发现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越来越厚度的时候，有深度的时候，你发现人生避不了的，逃不掉的就是这种征战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跟随主很多年，你一定会经历到内在的这种征战。比方说你要谦卑，可是你的生命当中有个东西让你骄傲，让你癫狂，是不是？就是里面有征战。你说我要顺服，顺服上帝，可是你的里头有个东西让你不顺服，要逃避上帝，要背叛上帝，不听从上帝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需要过一个新人一样的生活，摆脱这个旧人的纠缠，可是里头有征战。你说我不要再活在黑暗当中，我要活在光明的里头，你的里头开始有征战，也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慢慢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我们是有很多的征战的。这个世界啊，越来越精细，越来越发达，变化太快，有的时候我们都给搞晕了，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啊，我最近换了一个电话 ，The Best Buy， 他给我免费的 iPhone。你知道我对这个现在这个技术不是一个很狂热的人，但是知道有了 iPhone 以后它是免费的，那我就可以用一用了。你发现是好玩的，是不是？那花你时间就是多起来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知道花这些东西真的是浪费时间，可是你被他抓去了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。你怎么知道我刚刚从大陆回来，我住在一个小的旅馆里头，很小，每一天都有一张卡片从门缝里塞给我，那个卡片上面是一个美女，穿得很裸露的，上面告诉你24小时服务，随叫随到，一流服务，保证你幸福愉快，而且后面加一句话，开发票可以报销的。因为我在小旅馆住了将近20天的时间，他知道你是一个单身的男人，你孤单，你离开家，你肯定是离开家，否则你怎么住旅馆，是不是？他知道你的心理，他每天塞你一张，每天塞你一张。但是我想呢，如果我在那个地方，我一个人在外，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，他在外远离自己的家庭，他住一天两天一个月，他能抵挡这个试探和诱惑。如果他一年两年三年， 你说你里头有没有征战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们很刚强，不会有这个问题的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挣扎，有没有？绝对是有的。所以征战是人生的不可逃避的一个事实。所以圣经上讲，征战是每个基督徒不可避免的。但征战不仅于此，我们这个征战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不是一种说血气的一种征战。所谓所血气的，就有血有肉的。我不是跟着人来争在斗，你看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人与人斗，是不是？但实际上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跟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明争暗斗，用什么斗呢？保罗说哈，有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在幽暗世界的空中恶魔征战。你要知道你的对手是谁，这个征战不仅仅是你肉体的那点软弱，比这个还更深，是以魔鬼来搏斗。我讲了这个题目，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头皮发麻。但是这是圣经教导一个事实，当我讲完这个道以后，你应该慢慢明白，属灵征战的根本是与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不是世界上这个执政掌权的，是指那种邪灵魔鬼，他要吞灭你，他要陷害你，他要打倒你，他要吞灭你，你与他征战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读这样的一段经文，大家有圣经，我们要翻到这儿一起来读好吗？你们翻到圣经以后，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到十三节，翻到了吗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活在你的面前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我要一生一世，我的家要一生一世，我们的教会所有弟兄姐妹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因为你是至大至美至荣至爱至圣的神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安息，在你之外我们没有救恩，在你之外我们永远是撒旦的败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第一日清晨，让我们分别为圣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，你知道我们一生活着就是要敬拜你，只有在敬拜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尝到爱，尝到尊严，尝到喜乐，尝到盼望，尝到永生的甘甜。神啊，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，让我们灵被你苏醒过来，让我们的灵重新得力，如鹰展翅上腾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成立一个精兵，成立一个得胜的精兵。主，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已经打败了黑暗的权势，得胜了魔鬼的权势，你已经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，进入你爱子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得胜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加添我们的力量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面前，让这个时间分别为圣，让我们的心焦聚在你的身上，让我们的心崇拜你、赞美你、感谢你，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他告诉你有一个征战。那对我们中间的许多弟兄姐妹来说，你可能听过这个征战这个词，那征战究竟怎么回事，也许我不是很清楚。对我们中间有些莫大的朋友，或者你刚刚到教会来，你听到这样的词你可能比较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征战的性质跟这个世界上所有战争的性质都不一样。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是人打人、人杀人、人暗算人、人要摧毁人，用坦克、飞机、炸弹、原子弹来摧毁你的对手。 但这个战争是没有硝烟的，没有刺刀的，没有枪炮声音的，这个战争可是发生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当中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这个征战。当你上网的时候，征战就开始了，每个人都有这种征战。我知道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见到不少的人伤痕累累的，有些人是打败仗的，灰心丧志的，因为被打败了。我也见过不少人是阵亡的，所谓的阵亡的，他离神跟神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曾经当过兵，后来阵亡了，再也看不见他回到神的家中。那这个征战很真实的。但是这儿有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在这儿于私于这个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刚才说了，这种征战是一种摔跤，很多人被打败。为什么被打败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，魔鬼比你想象的要聪明，要有能力，要能干，要有计谋。我们靠这个血肉之躯没有办法跟他抗衡。在我们中间，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对这样的一个题目，我曾经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知道有一个莫道的朋友跟我说，我们是二十世纪了，科学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，你还相信有魔鬼吗？我问大家，你们相信有魔鬼吗？他说那个面目可恶哈，眼睛发绿，那个披头散发的魔鬼，你以为是真的吗？你看过了解故事看得太多了，你看那个吸血鬼的电影看得太多了，生活中哪有魔鬼？那是文学家们想象出来的一种东西，你以为真有这样的魔鬼吗？弟兄姐妹，吸血鬼我是不相信的。你说有个鬼是披头散发的啊，眼睛发绿的，这种东西我不是太相信这个东西的。因为什么？圣经中讲的魔鬼比那个魔鬼要更精细的多，更强大的多，更会隐藏的多，更可怕的多。人堕落以后，不但不认识真神，连魔鬼也认识不清楚。我们传说有魔鬼，听说有魔鬼，魔鬼究竟什么样子我们不清楚的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都特别，有些人我们自小听过很多的鬼故事，一想到魔鬼就想到小时候那鬼的故事来了。圣经中讲的魔鬼跟你小时候讲那个鬼的故事的鬼不一样的。圣经中讲的那个鬼，这个撒旦，这个魔鬼，比你小时候讲的鬼故事那个鬼不要聪明多少万倍，不要可怕多少万倍，还有精细多少万倍。所以圣经一方面启示上帝的真理，圣经也告诉我们你从面对对手魔鬼像什么样子。你知道啊，魔鬼很有意思。我们现在人讲啊，我们现在搞科学研究了，还有魔鬼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医生，是 psychiatrist。 psychiatrist 就是心理分析方面的专家，是个医生。他以前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过，还是个头头。他写了一本书，就叫做要看一看魔鬼，看一看魔鬼像什么样。他行医很多年，他看过无数的精神病人，后来他开始赶鬼。你们有听过一个医生赶鬼的？他赶鬼的。这儿几段话我没有翻译，就是他书里面讲出来的。他说他看到一个孩子啊，有一个人叫贝卡，他知道他是被鬼附的。他去看他的时候，这个贝卡很有意思。他说他的头啊左右摆动，前后摆动，他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头就像一个蛇一样，然后他的头到太阳下你伸出来要咬你。他当时后面有很多人紧紧抓住这个人，怎么也控制不了他。他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像一个超人一样，力量那么大。然后他伸出他的舌头，他说在他的理智里头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有问题的，可他明显的他们就感觉到他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，是一条蛇。那这是 一个搞研究的人，他说我首先我是个科学家，我从事医疗研究 M&D 的，这是 M&D。 可是他讲赶鬼的经历，说他告诉你在生活当中魔鬼的作为可能是你自己无法想象的。我的以前我也听说过，我有一个朋友也告诉过我，说他们家的一个孩子遇到这个问题，看见了所有的心理学家，找过很多的名医，可是看不好。他有的时候这个孩子发疯的时候，没有人能控制得了他。他有一天孩子发疯的时候，他能从墙上走路，他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。生活中像这种事情不多不多，我等会会讲到不多。但是我今天让我们中间，特别是来教会不久的，刚刚接触福音的，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魔鬼吗？实际上是的，是有魔鬼。看这个魔鬼比你想象的那个鬼要精细得多。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人叫 C.S. 路易斯，我常常提到这个人，他是剑桥的文学教授，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他说魔鬼啊很有意思，他魔鬼也很纠结。他为什么很纠结呢？他希望人人都知道他是存在的，这样人人就怕他，人人活在恐惧当中。可是这样带来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如果人人都知道他是存在的，那许多人就不可能成为物质至上主义者了。你听懂他讲的话吗？如果你知道有个邪灵存在，有魔鬼的存在，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物质至上主义者，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在物质之外还有一个灵界，还有可怕的力量东西存在，有魔鬼存在，有魔鬼存在当然有神存在，所以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、物质主义者。他说魔鬼有的时候是两面很纠结，一方面是希望你所有人知道他存在，这样他可以恐吓你、吓死你、控制你。可另一方面，他知道人人都知道他存在，人人就不能成为物质主义者了。为什么？你成为物质主义者，你可不需要有上帝了，一切都是物质，物质能满足你一切。他这是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知道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，我像刚才对我们中间很多福音的朋友来讲，魔鬼存在是个事实。所以圣经里头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，所以告诉你这魔鬼的作为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但真正的圣经告诉你一个事情，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我要告诉你们呢。末了的话不是说我顺便带一句的话，不是的。他的末了的话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不讲这样的真理，我前面讲的真理都没有完美，都不完全，没有讲完，不全备。所以我必须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事实，不要忘记了一个事实，有属灵的征战。保罗前面讲很多的话语，他说弟兄姐妹，你们是上帝的儿女，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你们是天国的子民，这是你的身份。但是不要忘记另外你的身份当中很重要的一面，你是属灵的战士，你是上帝的精兵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要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。好多基督徒他不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，也不预备自己进入这个征战，结果被打得全身发肿，有些人败下阵来，最后有些人阵亡。我见过这样的人相当多，很可悲。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我们要明白啊，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，圣经告诉你啊，有两个国度。这段经文就告诉你有两个国度，一个是撒旦的国度，一个是上帝的国度。这一段经文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，来马太福音的12章22节，我们一起开始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抬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就医治他，伸伸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。众人都稀奇说，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？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比西帕。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，就对他们说， 是靠着比西帕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我又要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领导你们了。福音书记载这样一个神迹，在这个神迹的里头有两个词，弟兄姐妹要明白的，一个是他的国，这个他是谁？是谁？比西帕就是指魔鬼，魔鬼的别名，鬼的王，邪灵的王，他的国就是撒旦的国。然后呢，这要讲到神的国。一个唯物主义者，一个物质主义者，一个无神论，他看到的是个平面的世界，只是这个物质的世界，对于属灵的世界一无所知，对魔鬼一无所知，对撒旦一无所知。上帝不但启示他自己，上帝也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撒旦，有一个邪灵的头叫撒旦，他有个国度。我请大家明白这几个真理。第一个，撒旦有一个国度。第二个，这个国度的里头是有秩序的，有组织的。你看到没有？一国之想纷争成为荒场，一家之想纷争就站立不住。若撒旦敢做撒旦，就是自相纷争。你说撒旦的国度里头有没有撒旦敢做撒旦，邪灵敢做邪灵？他说没有的。因为撒旦的国度是有组织的，有系统的。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有个撒旦的国度，第二个撒旦的国度是有组织的，有系统的。他有个头是谁？撒旦。下面有很多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这些邪灵。第三，这个国度仍然在存在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么一个属灵的事实，你看到这个世界，不要只仅仅是看到这个世界的表面，好像这个事情有政治决定的，这个事情有经济决定的，这个是一个偶然事件发生的。你看到背后还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在背后，可能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。我有一天，我跟一个美国的一个弟兄在聊天，他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你们有想过20世纪的60年代，为什么中国人在发疯，西方人也在发狂呢？那时候法国人搞革命，美国人搞革命，中国人也在搞革命，为什么这个60年代同时爆发出来呢？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？林明阳，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？”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，只看到这个小弹丸子弟，觉得哦，这是政治造成的，帮派造成的，是的，没有问题，人的罪造成的，但比罪还更深层的东西在背后。但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啊，所以有一个撒旦的国度，黑暗的国度，这个国度是有组织的，有系统的，这个国度仍然存在。那这个国度的王就叫做撒旦，魔鬼之首，邪恶之首。那魔鬼是什么？我随便讲几句，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了。这个撒旦就是堕落的天使长，是天使。这有一段经文，以西结书第28章11节讲到，他一讲推路王，圣经常常讲到历史中发生的事情，跟指向遥远的未来，或者是把一个终极的真理来显明出来。他讲到推路王其实是指，不仅是指推路王，还是讲到撒旦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什么？他美丽尊贵，你看他在伊甸园当中身上带着各种宝石啊，不是你手上的金戒指啊，也不是你身上带一个大钻石，他说他全身披戴的是宝石，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石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。这是告诉你这个被造的天使长美丽尊贵富有，你不敢想象他有多美丽，因为神造他，创造了他。可是他后来这个人怎么样？他是遮掩玉柜的基督伯，他开始狂妄，他开始骄傲。你看一到了以赛亚书44章这儿讲的时候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巴比伦，但是也讲到这个魔鬼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有美丽，我有尊贵，我有智慧，我有全能，我有足为，我为什么要伏在你上帝的脚下呢？弟兄姐妹，你想想我们人是怎么堕落的，想你人怎么堕落的。如果你有美丽，又尊贵，又有地位，又有钱财，又有大智慧大能力，你甘心伏在一个人的权下吗？你不会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想法，你尊王，我为什么不能做王？ 是不是？这中国的问题就在这儿。现在中国资本家越来越多，千万富翁越来越多，他们不甘心做这个有钱人，他们一定会要求政治权利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好了，那这个撒旦他美丽，他尊贵，他有能力，他有智慧，他马上就想了，哎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中心之上，我比所有人都高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我要升到高天之上，最后呢我要干嘛，一起读来，我要与至上者，至上者是谁呀？撒旦他忘记了一件事情，他是被造的，他是被造的，他不可能与上帝同等的。那是撒旦堕落，他堕落，你如果读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，启示录说有了大红龙，他堕落的时候，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时候，他的尾巴甩了一下，把天上的三分之一的星辰都给甩落了。那这是一个很形象的象征性的语言，是告诉你撒旦堕落，一帮人一帮天使跟他一道去堕落。所以实际上说有个国度，撒旦是元首，这国度是有组织的，很精细的，有他的系统。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这个国度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们知道他不是没有事情干的，他跟着你，他诱惑你，他试探你，他设陷阱要陷害你。当你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你们看到主耶稣是不是？主耶稣一出生的时候，开始有势力想吞灭他，什么样的势力？希律王，是不是？你不能仅仅看到希律王，你看他背后还有个力量，对不对？耶稣在旷野的时候，撒旦面对面的要试探他，而且撒旦聪明到什么程度？撒旦没有叫耶稣说：“你去杀几个人给我看一看，你去篡一个国家的权利，推翻那个国家给我看一看。”撒旦不是蠢到这种程度，撒旦用什么？撒旦用最尊贵的上帝的话语来试探耶稣。你看到撒旦的聪明吗？是不是？然后上帝耶稣在克西马逊园的时候再一次试探他，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狂风大浪，你以为仅仅是狂风大浪吗？风浪后面有没有也有一种魔鬼的作为在背后？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面对很多的试探，撒旦的攻击，所以到使徒的时候，使徒们知道撒旦在这个世界当中兴风作浪，要陷害主的门徒，攻击跟随上帝的人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怎么说？撒旦如同什么？大家一起来说，撒旦如同什么？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干什么？遍地游行，做什么？寻找软弱可吞吃的人。撒旦像狮子一样，他饥饿，他填不饱他的肚子，到处在寻找，寻找什么人？寻找刚强的人吗？软弱的人，他要吞灭你。他寻找什么软弱的人？他寻找所有的人，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，他都要吞灭你。但是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完全不一样，对非基督徒，对撒旦来说太简单了， piece of cake， 没有什么挣扎的。为什么？我打个比方说，你是一个非基督徒，你是还不认识上帝，撒旦要诱惑你，试探你，陷害你，太简单了。比方说星期天，我们中间很多人就有征战，非基督徒根本没有这个征战。星期天你来教会做礼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征战？我知道你有征战的。为什么有征战？天气这么好，你可以去看樱花，樱花也落了吧，啊，或者看看别的东西，是不是？那里头就开始有征战了，有没有？有征战呢。有个朋友说，哎，我们一家人去玩吧，你现在有没有？有征战的，有啊。这个非基督徒他有没有这个征战？有没有？只要是昨天晚上有个预报说明天上午九点钟有一场球赛，或者有精美的节目，好了，他就定在家里了，他不会出去的，是不是？只要有人说过来一下，我们打个麻将，他就过来了，还是一个活动，他就过去了，他没有这样的征战。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，你有这样的征战。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，他还不清楚什么是黑暗的国度，什么是光明的国度，好像人人都在黑暗的国度的里头。照有个讲， 黑暗的国度的里头，他们也感觉到什么叫黑暗，什么叫光明，什么都是一样的。这就是魔鬼的精灵之处，他存在却让你不知道他的存在，他陷害你却不知道他在陷害你。魔鬼不但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他如光明的天使出现在你的面前，那是最可怕的。我后面会讲到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的魔鬼他要攻击谁？他要攻击上帝的儿女。为什么？他不在乎你，他看得起你。你错了，魔鬼才看不起你呢。魔鬼看不起我们的，为什么？你的能力远不如他，你的聪明远不如他，你的能力跟他没有办法相比，你的尊贵根本不如他，他根本眼睛看不起你。但是他为什么要陷害你，要吞灭你，要攻击你，要打倒你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恨你的父，恨你的上帝。为什么他恨这个上帝？为什么？因为当初他与上帝要同等，他被赶出来，所以他恨这个上帝，他恨这位天父。他说这个天父，你这个上帝为什么造这帮人呢？你看看他哪一点跟我比我好啊？他们哪有我荣美，哪有我珍贵，哪有我有能力，哪有我这么伟大啊？我看不起他们。他这样看不起我们这些人类，他为什么还要陷害我们呢？你们有没有见到两个男人打仗？有没有见到这两个人都有家庭的人，这两个男人之间变成敌人了，他们生死搏斗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你用计害我，我用计害你。但其中有一个男人，他想了个恶毒的计。什么计啊？我不跟你斗，我把你的儿女慢慢诱惑过来，让他听从我的计谋，然后呢让你的儿女疏远你。不但疏远你，我要让你的儿女呢讨厌你。不但让你的儿女讨厌你，让你的儿女跟你反目为仇，攻击你，把你看成他的敌人。这叫做什么？不战而屈人之兵。这是魔鬼的主张。他诱惑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不是在乎你，看得起你，他恨你的父，恨你的神，他让你讨厌你的神，让你远离你的神，让你转背向你的神，最终反抗你的神。这是魔鬼的作为。当你远离神的时候，你必然堕落，你必然陷到黑暗的里头，必然回到黑暗的国度的里头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？大家一起来跟我读，来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二十六节十八节，这是上帝差遣保罗告诉保罗的话。保罗说，来，我们一起来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也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，因为信我的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耶稣来做什么？让你的眼睛得开，让你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真神。这是救恩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救恩？什么叫得救？得救从罪当中被救出来，从死亡中救出来，从黑暗的权势、撒旦的权势当中被救赎出来。不要忘记了，撒旦甘心吗？把你抢回去，让你回去，让你成为上帝的敌人。那这儿还有一段话，他这是指基督。一起来，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本来我们在黑暗的权势下，黑暗的国度的里头，他把我们牵到爱子的国度里头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。你已经在上帝的国度里头，撒旦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，他要回去，回到黑暗的国度当中。我们有些人就听从撒旦的计谋回去了。弟兄姐妹，当我明白这个撒旦的他的存在，他的国度之后，第二个事情你要明白，撒旦是有计谋的。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要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诡计那个词在希腊文里头就是我们现在讲 method methodia method，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方法，各种各样的方法叫诡计。在提摩太前书里头说网罗，魔鬼的网罗。什么叫网罗？我小时候抓麻雀啊，你们中间有没有干过抓麻雀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麻雀在那，我怎么抓它呢？我们有个大的筐子，很大很大，是不是？然后呢用棍子把它支起来，然后拿根线系在棍子上面，然后在那个筐子下面呢撒了一点粮食，对不对？它来吃的时候一拉棍子就抓住，叫网罗，是不是？你们有看过人家抓兔子的有没有？在兔子的口那个地方 我隐藏了一个小圈圈，一个小笼子，对不对？撒点东西在那儿，然后很隐藏，肚子进来一出去马上就抓住他，这叫网罗。撒旦我刚才说了，他聪明得很，诡诈得很，有伎俩得很，有权势得很，他设下了各种各样的计谋来陷害人，要得到你，要吞灭你，要消灭你。那什么计谋呢？我跟弟兄姐妹讲几个，就很简单的，你想想看呢。当你刚刚跟随主的时候，你心中很火热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开始的几周，有段时间太有火热，跟你很不成熟，非常不成熟，你的信仰根本没有根基。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发现教会当中有不法的事情真多，教会分裂，蒙恩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你看看教会还有大牧师也犯奸淫的罪，贪财的罪，结果跌倒了。这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开始慢慢下沉，慢慢下沉，慢慢下沉。魔鬼用什么？用灰心来攻击你，这是魔鬼最常的用的一招。我们中间好多人去上这个当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这个问题。魔鬼有个名字叫做控告弟兄的，你有听过这个名字吗？在启示里的时候，那控告弟兄的，就是魔鬼的名字叫控告弟兄的，他控告弟兄姐妹。什么叫控告弟兄姐妹？我认识一个弟兄，他是个失败的人，他背叛了自己的妻子，在外面和别人同居了，可是他痛苦，但他不想回教会，不想回到神的面前来。为什么？他里面有控告。为什么有控告？算我这种人不配来到教会，这种人不配敬畏上帝啊，敬拜上帝，我不配向上帝祷告。这是什么声音？这是撒旦控告的声音，这是撒旦控告的声音，让你远离上帝，让你不要再敬拜上帝，让你不要再回到教会当中，不要再听神的道，听神的道他是做官。那这样，我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，圣灵在你心中的责备跟撒旦的控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圣灵在你心中的责备，你犯罪的时候，圣灵会说：“你看看你，你得罪神了，你要悔改。”圣灵的责备是让你回转，回到神的面前，抓住神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再大的罪你都会赦免我，只要我悔改，你一定会赦免我。那这是圣灵的责备。但是撒旦的控告是什么？你不配啊，你远离上帝吧，你不配，这种人不会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要去教会了，不要读经了，不要祷告了，走吧。撒旦的控告是让你远离上帝，逃避上帝，永远不要再跟上帝打交道。你看这是控告，是不是？所以责备，圣灵的责备跟撒旦的控告是两个不同的范畴。圣灵在你的里头责备你，是让你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撒旦的控告是让你远离上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撒旦在人身上的计谋。但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这一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忘记了。撒旦会用很多的招数来攻击人，甚至有的时候他掀起风浪要打击你的身体，有的，有这种事情的。你们看看圣经里头有一个患血漏18年的妇人，是不是魔鬼攻击他？有没有？有的。你们看看约伯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约伯有很多的财产，对不对？约伯有很多的子女，是不是？有一天突然看到一队刀兵，一队兵强马悍的一帮人把他们所有的仆人给杀了，把他们的财产给挪走了。撒旦的作为，实际上你看看约伯记第一章，约伯记第一章告诉你，撒旦可以兴起刀兵来攻击你的身体，攻击你的财产，他可以怎么做的？你还要注意到一个问题，当他儿女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突然天起风了，风太大，结果把房子给刮倒了，把他儿女全都砸死了。这是什么作为？撒旦的作为，有没有？你看看圣经里头。那后来圣经上又说，撒旦再一次显明他的作为，他做什么？让约伯身上长满了大得疮，是不是？那撒旦可以攻击一个人的身体，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，属灵征战的根本不在这儿。属灵征战根本不要怕哦，这风起了，敌人来攻击我的身体了，攻击我的家庭了，他不仅是用这么有形的东西，这个东西今天撒旦不用这个伎俩，他知道这一招不是很灵的， 撒旦最可怕的一招是什么？在这儿，我们想读这段经文来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十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血气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出血气的，反正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也将所有人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是撒旦最高明的一招。如果你看整个圣经里头，保罗常常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撒旦可以在人心中有一个堡垒。我告诉大家，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的，所有的属灵的征战，它的战场是在你的灵魂深处，是在你的心的里头，在你的心里头。你的心中有黑暗，撒旦就有足够的机会。你心中有黑暗，心中就有撒旦的堡垒。你心中有黑暗，就有撒旦落脚的地点。只要你心中有黑暗，撒旦就有机会做成他要做的事情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照着每个弟兄姐妹明白这个属灵征战的关键。如果你的里头一片光明，你的里头没有任何隐藏的罪恶，撒旦在你的里头一无所有，他没有办法攻击你。如果你里头有黑暗，不要忘记了，他是黑暗国度的王，他一定会利用你内心深处的黑暗，在你的里头坐下他的老巢，坐下他的据点，坐下他的共事，坐下他的战壕来攻击你。这儿有句话叫做坚固的营垒。营垒是什么？你们知道打仗吗？对不对？打仗建碉堡啊，你们知道那个碉堡吗？是不是骂战壕啊？营垒是这个意思。你心中有黑暗了，撒旦就有隐藏的地方了。你心中有黑暗了，撒旦就有了碉堡了。我们男人，你出差在外，男人很多的男人都有个通病，贪色。如果你这个贪在你的里头越来越大，你里面就要有一个撒旦的营垒在你的里头，他会利用这个营垒打倒你、攻破你，搞得你家破人亡。如果你是贪财，这个贪财就是你里面一个营垒，他利用这个贪财搞得你全家激情不灵，搞得你坐卧不灵。如果你里面有嫉妒，这个嫉妒就是里面一个贪婪啊，就是里面一个营垒，他利用这个营垒要攻击你，搞得你白天黑夜好像生活不再有味道。如果你脾气很糟糕，这是个营垒，他利用这个营垒来攻击你，攻击你的配偶，攻击你的孩子，攻击你的全家。我举两个例子，你可能就明白。这儿有个例子，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，大卫就开始要数点人数。有人说你不要数不要数，他说我一定要数。结果怎么样？给以色列带来极大的瘟疫。有人不大懂为什么撒旦要激动大卫数点人数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撒旦看中了大卫里头有黑暗，大卫里面有个营垒，有个碉堡，他可以隐藏在那里头，他可以攻击大卫。你说为什么？大卫有什么问题？如果你在读历代志上二十章，你就明白了。大卫刚刚打胜仗回来，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一个大买卖、大生意，完成了一个大的 project， 完成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？那个时候你感觉怎么样？癫狂，对不对？激动，是不是？我好像放松一下，好多人就这么想的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么了不起，什么事情我能搞不定的？什么事情我不能完成的？像我这么样伟大的人物，这么有智慧才华的人物，这么有定见的人物，我什么事情搞不定的？大卫就是这种心态，打完胜仗以后就发现，哇，我了不起啊，我能打仗，我能布置军队，我能打败最强的敌人，我了不起。好，我现在数一数，看我手下有多少的精兵强将，我的国度有多大，我这个王多了不起。当他心中开始癫狂的时候，他心中开始骄傲的时候，黑暗在他的里头，这就是营垒。 骄傲就在里面有变成了一个营垒，撒旦利用这个营垒开始攻击他。我要数，我要数一数，这个骄傲就变成撒旦攻击他的一个机会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，熟悉的不得了，彼得三次不认主。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家去读一读马太福音26章，26章讲了三件彼得的事情，非常奇，彼得三件事情。当耶稣快要被捕的时候，黑暗越来越临近的时候，基督讲了一句话，基督说，今天晚上你们所有的门徒，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背叛我，都要否认我。彼得怎么说的？正在有没有弟兄姐妹，彼得怎么说的？彼得怎么说？众人怎么样都抵挡我？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跟他们一样？我不会抵挡的，我刚强得很，就像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一样，人人可以被魔鬼打垮，我不会，我老子清醒得很，是不是？那彼得就是这样，人人都会抵挡，我不会。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当罗马兵丁来抓捕耶稣的时候，四部福音书同时记载这件事情，彼得抽出剑来怎么样，对着大祭司的仆人怎么样，砍耳朵，把他耳朵给砍了。你知道彼得抽出剑来是砍对方耳朵的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砍对方耳朵的？他不是砍对方耳朵的，他是要保护耶稣，他跟敌人对抗，他扒着剑就要砍，他要砍对方脑袋瓜的，跟对方躲得快，一躲耳朵砍到一块，知道吗？所以他一个剑拔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要击中对方的要害，砍一下对方脑袋，跟对方躲得快，耳朵给砍下来快，把对方躲得不是太快，太快的话就一点没有砍伤，对不对？彼得是一个前面讲过很清楚的，众人抵挡我不抵挡，我不是个懦夫，我是有勇气的，我能讲到能做到，敌人来的时候我不能，我不逃跑，我不要对抗，我拿剑来打倒他，我要还击。可到第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当敌人，当罗马兵丁把耶稣抓到大祭司的院中要审问他的时候，有人问彼得，你是他的门徒吗？我不是。第二次问，你是他的门徒吗？我不是。第三次问他，你是耶稣的门徒吗？我不是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看到魔鬼怎么在攻击彼得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这么一个了不起的彼得，他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？他的心中有黑暗。黑暗是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当主耶稣预言是说，我很快要被人出卖，我很快要上十字架，门徒们就开始讨论，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谁出卖耶稣啊，谁出卖耶稣啊。他们讨论一会以后就没有兴趣了，就像我们查经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开始讨论一会就没有兴趣了，然后转移到话题，转移到什么话题呢？就是跟我们最先有关的话题。跟我们最先什么有关的呢？门徒们开始讨论一个议题，哎，我们中间这么多人呢，谁是 number one 啊？将来谁做第一把交易啊？因为他开始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说谁是做第一把交易？你说谁做第一把交易？你说谁做？大家都要做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性啊，你也看到这个中国人华人很聪明嘛，是不是？你看到这个报纸上常常讲，把很多名单列出来以后，下面有一行字，姓名是按照姓氏别化排列。为什么要按照姓氏别化呀？谁愿意摆在第二啊？谁摆在第五啊？人人都想摆在第一，对不对？跟谁摆在第一呢？大家都要争第一，你把我放在第一，他就不开心了，你把他放在第一，我就不开心了，怎么办呢？好，不知道是个聪明人，不知道是谁是聪明人啊，发明了这一招，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列。好了，你的名字姓一，你家的姓叫一，那你摆在第一，如果你姓丁，你摆在第二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姓王我摆在第几啊？摆第几啊？这是人的心态，是不是这样？堕落人的心态就是要争这个嘛，教会上发生分裂争嘛，争第一嘛，家中发生分裂谁讲话算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人性，弟兄姐妹。彼得跟我们一样，当时门徒争论伟大的时候，他理也不理他们。圣经上没有说彼得说，哎，你们争什么争，我是当然第一了。可是你从整个上下文你看得出来，他不做第一谁做第一啊？我是最早跟随耶稣的，不要忘了啊。第二个，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，第一个跳下海的是谁啊？是谁啊？我啊。你们在哪儿啊？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走在前面是谁呀？是我。我不做老大，谁做老大？这是彼得心灵深处的那个骄傲。主耶稣已经警告过彼得多少次，说彼得啊，彼得啊，魔鬼要得着你，撒旦要得着你，就像要塞子一样塞你。弟兄姐妹听到这个经文吗？要塞子一样塞你。我们有没有见过塞子啊？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没有见过塞子啊。塞子见过吗？有个东西啊，磨啊，颠啊，摇啊，摇啊，很多人给魔鬼颠一下子就倒下去了，颠两下子就颠了，颠三下子不知道是在哪儿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很多人呢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嘛。那彼得被他一颠，哦，你们骄傲来了，骄傲来了，弟兄姐妹，就是阴影在那儿，有一个据点，有个营垒，撒旦要得着他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这些话我们以后会再讲。这个营垒，这个营垒太重要了。有今天撒旦有好多的营垒放在人的心中，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。偏见，很多人你跟他讲什么，我相信没有神，就是没有神，这是一个营垒在那儿了。你讲什么都没有用处，你讲什么白讲啊？啊，请我吃饭可以，聊天可以，参加你们聚会可以，但是我心中有一个聚垒，有一个营垒。水泄不通，什么箭穿不进来，什么光照不进来，因为我也立定了心意，不可能有神，这叫营垒，明白吗？还有好多小派，那些传道人，不是传道人呢，那些长带领的人，整天来灌输你的东西，洗你的脑，他脑子里面有一个营垒在那儿，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，他已经形成他的定见，你讲什么都没有用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姐妹明白，撒旦的计谋在今天的这个时代，撒旦在人心中有机可乘，因为你里头有很多撒旦可以钻空的营垒。现在很多虚假的道理，我下次再讲。我刚才说了，如果你里面有黑暗，如果你里面有黑暗，撒旦就有营垒来攻击你。这是剑桥大学的一个副校长叫约翰·欧文，他讲一句话说，你自死罪，否则罪就会毁灭你。 Be killing sin or sin will be killing you。 你里面有贪婪，里面有骄傲，里面有怒气，有黑暗，撒旦就有据点，撒旦就有碉堡，撒旦就有公司来攻击你。最后我讲到你认识撒旦他的计谋，认识他的计谋，第三个不要忘了，要抵挡魔鬼的诡计，要抵挡。圣经的用词在教会上我们常常讲，遇到试探的时候你要跑，要逃避试探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约瑟吗？约瑟长得英俊，约瑟很能干，可是他在人家打工的时候，那个打工家的这个太太看上了他，要拉住他，这叫试探，是不是？约瑟怎么做的？哎，你不要拉，哦，跟你坐下，坐下来谈谈，我们先谈一谈。我劝劝你，啊，不要诱惑我，我替你丈夫打工的，你不要诱惑我，对你没好处。那谈谈谈谈谈谈，喝喝茶，好，也是成功了。再下次又抓住他，啊，我们再来谈谈谈，再来谈一谈。第三次谈，这样谈下去怎么样啊？谈到最后，约瑟是一定会堕落的。约瑟面对试探怎么样？圣经上怎么说？他逃走了。命令试探他要逃，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试探，遇到试探你要逃，不要觉得我没有问题，就像彼得一样，我没有问题，你有问题，因为你是人。撒旦知道你的弱点在哪儿，撒旦比你对自己的了解要更深，要更多，知道你的弱点在什么地方。那对付魔鬼呢？不是逃，要抵挡魔鬼。这儿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你看这儿，要抵挡魔鬼的诡计，你知道他，你要面对他。我刚才说了，你有什么能力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？你说我是清华毕业的，我是哈佛毕业的，我一定能抵挡。可是魔鬼不是清华毕业的，也不是哈佛毕业的，他在上帝的国里头的天使，他在上帝的国里的毕业的，他聪明， 他非常聪明，你知道吗？他非常聪明。所以照说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能力，他说要依靠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所以保罗就说给我们两招非常重要的，抵抗魔鬼，这两点你绝对绝对不能少的。第一个，你要依靠主，不是依靠你自己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不是依靠你的大能大力。有人说我够清醒的，我这个人不容易感情用事的，不会那么容易上当的，我见过这样的人太多了，弟兄姐妹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你的对手不是小学毕业的，不是文盲，他比你更聪明，更有心计，更有能力。所以你要靠主，依靠主，依靠大能大力。这个人你们认识，是我们王家的。其实我们这个王跟他王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王耀林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明代大儒军事家，他能指带兵打仗，他还是一个思想家，一个哲学家，这种人真了不起。他讲一句话，破山中贼容易，破心中贼难。因为他带兵打仗的，他知道有些山贼，有些敌人盘踞在森林当中，在山里头。他说没问题，虽然难，但是我带领一帮人马很快就要剿灭他，破山中贼没有问题。难的是什么？破心中贼，心中的贼，敌人在外面容易对付，你的老板对抗你容易对付，你的对头在外面要攻击你容易对付。最难的是什么？破心中贼，敌人在你的里头，我刚才说了，黑暗在你的里头，占有据点，占有营垒，那就太难了。但是王万林讲了这么多，他有个问题他没有意识到，他没有意识到什么？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贼，贼王是谁？贼王是撒旦。他不明白这一点，撒旦利用你心中的那个堡垒来攻击你，你要不依靠主，你没有办法能打这个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请弟兄姐妹要警醒，要祷告，要聚会，要敬拜，要常常保持灵里的一个警觉状态。一个士兵一上战场没有装备，不警醒，一下被崩了，你还以为是在休息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这是两个真理。有人说我自从信耶稣以后啊，我们的传道人就告诉我自己不要麻烦啦，就依靠主就好了，依靠主就好了啊，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没问题了。诶，你发现圣经上怎么讲的？依靠主，主叫你怎么依靠他，不是口头上依靠他，不是言语上依靠他。主这么说，你依靠他没错，紧紧抓住基督，你看到敌人你转向基督，基督啊你帮助我，因为你是得胜的元帅，你带领我作战，你已经大大得胜了，我今天在你的里头，你带领我来面对魔鬼。我不能独自面对魔鬼，因为我不是他手下的，我是他手下的败将。我承认我没有能力抵过他，我仰望基督，我抓紧基督，我在祷告中仰望基督。但是基督说诶，那是对的。第二个呢，不要忘记了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。你没有军装你打什么仗？一到进来就没命了。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内容，什么叫军装，这样你才是一个得胜的人。你得胜的人是靠近神的人，是有上帝性情的人，是有上帝的喜乐和平安的人。巴不得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明白什么叫属灵的征战，我们下次会继续讲。因为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最后我请弟兄姐妹啊，跟我在一起再读一遍，来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、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 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仇敌，得胜了一切黑暗的权势。如今你带领我们出黑暗，进入你光明的国度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仰望你，常常依靠你，让我们隐藏在你翅膀的荫蔽处。主啊，你也帮助我们穿上你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好像我们在磨难的日子抵挡撒旦的攻击。主，我们不要成为牺牲品，我们不希望我们一上阵就阵亡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得胜的精兵。主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战士，都是属灵战场的战士。主，你装备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操练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属灵战争中的精兵，让我们靠着你的大能大力胜了又胜，好像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出来，好像我们个人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教会承受你给我们的祝福。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耶稣的名得荣耀，愿主得荣耀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